母亲节快乐。那我邀请我们所有的母亲啊，能起立吗？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感恩。所有的母亲，将来成为母亲的好吗？上帝祝福母亲们，感谢主。我们在上帝面前为母亲感恩，为你们感谢主。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做母亲是一件荣耀的事啊。是很辛苦的一件事，也是非常尊荣的一件事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所有的母亲们和将来做母亲的，还有属灵的母亲们。愿上帝祝福你们，有才德的夫人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但是唯独你胜过这一切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回到马可福音啊，这是第二讲。我们上一讲讲到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他第一场景一开始就是告诉你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受洗，洗你的时候天开了，那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天地相连，神人和好，时间和永恒的道路被打通。所以那是一些非常尊贵的事，荣耀的事，是一个高光时刻，是个荣耀的时刻，是个顶峰时刻。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人生的剧本是由你自己写成的，现在是高光，是荣耀，是顶峰，那下一步应该是什么？下一步应该是什么？对我一般人来说呢，下一步可能就是登坛布道，对吗？开疆辟土，是不是？然后建立自己伟大的王国，登上宝座，人人欢享，人人都希望这样来写剧本。可是上帝不按照人的剧本来做事情。你看下一步是什么？耶稣进入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你想想看呢，一个是天上的荣耀，一个是地上的荒凉，对吗？一个是众多人的为用，一个是孤独一人进入不毛荒凉之地，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一个是美丽，一个是丑陋，一个是光明，一个是黑暗。所以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开的，一个是受洗，一个是到旷野受试探，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，耶稣基督他到底来做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进入旷野，他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，他为什么要接受试探，他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联系呢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在开始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段圣经来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撒撒勒来，在约旦河的当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一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听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受撒旦的试探，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那我请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注意几个字啊：耶稣、撒旦、野兽跟天使。这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碰到这几样东西。如果你没有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撒旦就在你的周围有很多的机会。但是人生当中有野兽也有天使，这是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。耶稣基督啊，进入旷野受试探，他不是误打误撞进入了旷野，不是无赖失败进入了旷野，而是这儿一句话：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。这个催字希腊文是很有讲究的，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驱赶你，迫使你，拉你，拽你，推你，把你带进旷野。意思是什么？耶稣进入旷野不毛之地，不是撒旦做的，是谁做的？是上帝。 上帝让他进入旷野，上帝让他进入不毛之地，进入荒凉之地，做什么？那这是很关键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进入旷野不毛之地，荒凉孤独之地，我们觉得我们是倒霉了，是吧？我们觉得是我的错造成的，不一定，不一定哦。圣灵把他带进旷野是有目的的。那我先跟弟兄姐妹先思想一下，旷野是什么？在圣经的里头，旷野这个字的意思极为的丰富，它是告诉你旷野是一个无人之地，是个荒凉之地，是个恐惧混乱诱惑之地。在那个地方没有路标，没有美丽，没有娱乐，也没有路牌，没有方向感，真的是个混乱的地方。那是个黑暗，那是一个孤单之地，周围什么人都没有，没有援助，没有联络网，当然没有 WiFi， 什么都没有，那是个空虚焦虑挣扎之地。耶稣被带进这个旷野的里头，没有欢呼的声音，没有荣耀的光环，什么都没有，让他面对撒旦。那这个是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在圣经的里头，上帝常常做这样一件事情，你高光时刻之后，上帝让你进入一段旷野的时间，不是摧垮你，是建造你，是测试你，让你变得更刚强。摩西四十年的旷野，是不是开始是王宫的四十年，然后带进旷野四十年，对吗？预备他做什么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以利亚在加密山，那是高光时刻，他胜过所有巴黎的假先知，实现一个极大的神迹，之后进入何烈山的旷野，对吗？大卫打败了哥利亚，那是高光时刻，荣耀的时刻，是全国的英雄。上帝带他进入旷野，预备他做什么？做王。大保罗呢，在大马士路上看到天上的大光，那何等的荣耀，振奋人心，属灵的高峰，对吗？很快他进入阿拉伯旷野，就像你受洗一样，受洗的时候你非常的兴奋激动，好像天开了，一切都是更新了，你心中充满着一种幻想，充满着一种期待。可是不久以后问题来了，很多的事情进入你的生活当中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进入试探是有目的的，上帝带他进入这个试探当中，进入旷野当中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在生活中人人都有试探，所以耶稣要进入这个世界，走进约旦河，走进我们的生活，走进我们的一日三餐，走进我们的柴米油盐，他必须要经历人所坚守的一切，包括人的试探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旷野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旷野，有的时候你的家就是旷野，生命的某一段时间就是旷野，你觉得孤单，觉得挣扎，充满着诱惑，觉得没有方向感，没有路牌，没有援助，没有美丽，一片荒凉，那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荒凉的时刻，一个旷野的时刻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来拯救人，他要走进我们每个人生活。在这个世界，你活多活少，活早活晚，生命中都是充满了试探。职场上有没有试探？有没有？有的。婚姻家庭有没有试探？有的。人际关系当中有没有试探？有的。你有没有酒的试探？有没有毒品的试探？有没有色情的试探？有没有赌博的试探？有没有？有的。有的时候你被伤害至深，摆脱不了这种伤痛，自己成为一个牺牲者，有一种牺牲者的心态，你摆脱不了这种受害者的心态，这个受害者的心态一直是追讨着你，结果这个受害者的心态毁了你一生，让你一生活在旷野的里头出不来。耶稣知道我们人生中充满着试探，儿女的关系，父母的关系，性的试探，到处都存在，工作的压力，职场里面的竞争，这个社会的不公义，处处感受到人生有荒漠，人生有旷野。 在基督徒生活当中也是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哈，我们从上帝得点帮助，对不对？把上帝当成是实现我们愿望的一种工具，而不是来敬拜神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感受连接在上帝的话语之上，就是我们有感受到，所以上帝就不是真的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觉得神离弃了自己，结果我们走我们的路，把上帝摆在一边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蒙应允，走向世俗的方法，我们灵性变得冷淡。有的时候面对世界的忙碌、压力、噪音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就生活中到处都是这些东西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是站在约旦河岸上告诉你们要下约旦河悔改，他进入约旦河，他觉得人生到处都是旷野，他说你们进入旷野就是沙漠，我来指点你，不是。他进入旷野，进入沙漠，进入试探，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所有的挣扎。在座的我就知道有人此刻就是在试探当中，在沙漠当中，在挣扎当中，在诱惑当中，对不对？你在流泪，你哭泣，你压力，你觉得没有路牌，生命没有路牌，没有方向，感到困惑和混乱。耶稣就是来到这个世界，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是一定一定有两个声音存在才有试探。一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，一个是魔鬼的声音。上帝的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这是上帝的话，对吗？那魔鬼的声音，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？那你给我看看，走一走试试看，试试看把石头变成饼试试看行不行，在十字架上你走下来我就信你。到底是听哪一个声音呢？在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试探，是因为有上帝的旨意存在，有上帝的法度存在，有上帝的标准存在，有上帝的心意存在。但是我还另外还有一个声音，但是魔鬼的声音存在。魔鬼说，哦 no, 不要听那个声音的，还有更好的一个办法，更好的路可以走，更美的捷径可以走，它让你变得更有脸，更有才，更有权，更有荣耀，更自由，更光荣。这两个声音之间你听谁的？当你介于两者声音之间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进入旷野的时刻了。你要做选择，使人就有试探，使人还有一点，你绝对有自由选择的能力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人，他要显明他是真正的人。有人就会面对试探，尽管他没有罪，但是我们有罪，我们有限，所以我们时刻面临着一个试探。有试探你怎么使用你的选择？你到底选择听神的声音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按照神的法度，还是听从魔鬼的计谋、魔鬼的策略、魔鬼的方式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就是更清楚一点。当你陷入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，比方说你生病了，或者家人生病了，或者你失业长期找不到工作，或者你的婚姻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，现在有两个声音在你的耳边响起。一个声音是什么？天父从天上对你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你是我的爱女，我所喜悦的。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本身很美丽很有价值，而因为在万事之先我有定义拣选你，我爱你，不管别人怎么毁坏你、糟蹋你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的爱女，我喜悦你。这一种声音。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说？如果上帝真的存在，上帝真的爱你，他怎么可能让你遭受这么多的磨难呢？那现在你是一个人，你是有自由的，你是选择是听哪一个声音？是听魔鬼的声音，还是听上帝的声音？有时魔鬼的声音听起来更好听、更合理、更符合你人的标准，他可能透过你身边的朋友，可能通过你的家人，就像约伯一样，在极大的艰难当中，魔鬼开始对他说话。魔鬼透过谁对他说话？你死了算了吧，你这么苦死了算了吧。那是对他说话是谁？他的太太。那一刻他上帝对他的说话他听不见了，魔鬼透过他的太太说的话，他在他的心中他开始做选择。 我们是听哪个话？试探是试探，是因为你有自由做选择，一个是上帝的道路，一个是魔鬼的道路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，你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走上十字架，还按照世人的方式用刀剑用权力来建立你自己的王国。上帝的旨意是让你走上十字架，为世人成为赎罪的代价。你要走捷径吗？魔鬼说你跟着我就好了。耶稣在旷野当中受试探，是告诉你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他来到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不是虚晃一招，他是神子，他也是人子，有完全的人性。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把他的右手给绑起来，把他的神性限制起来。因为什么？神是不受试探的，对吗？神有没有试探？有没有？神不会有试探，因为神是全知全能，什么也不缺少，只有人才有试探。当你吃得很饱很饱的时候，有没有食物的试探？有没有？没有嘛。当你很饥饿的时候就有试探嘛，有缺乏的时候有试探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就是有需要，所以人就面临试探，神没有试探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人性完把他限制起来，把他的神性限制起来，用人性来面对魔鬼的试探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他要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，进入我们所遭受的一切的黑暗、诱惑、混乱、迷茫和无助的那种深渊当中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来接受这个试探。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，天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子，三位一体一同出现。可是在受试探的时候，他以自己的人性来面对这个黑暗，面对这个撒旦，面对这个诱惑，面对这个孤单。所以这是他被试探的原因，他以他的人性，因为在座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试探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是因成为人，有完全的人性，进入人的黑暗的深渊。你知道一个人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内心有多么的挣扎，有多么的难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人他想赌博，他不想赌的时候他多难受啊！要让一个吸毒的时候他不想吸多难受啊！一个人在性上面有性瘾的时候，你说他不去做他难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一个人上网络上瘾了以后，每天开网络的时候有多巴胺产生一种快感，让你不去做的时候你多难。所以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最深层，知道我们的挣扎。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他代表全人类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很多人还进到试探的时候，还没有到试探的底层，我们就投降了。亚当因为那试探的时候很快就失败了。亚当的时候两个声音，对不对？一个声音是天父说，哎，这两个树分别上的果子不要吃。可是魔鬼的声音说，哎，可以，是有好处啊，对你真的有好处啊，这样就以后你可以像神一样的。魔鬼的声音有了，神的声音出现了，魔鬼声音出现了，结果亚当选择什么？亚当选择谁？选择了魔鬼的声音，他堕落了。在亚当里的每个人，所有人类的每个人，全人的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子孙。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失败是家常便饭了。所以这个世界你看的到处都是有问题，一面对试探我们不堪一击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新亚当，他必须得胜，否则他怎么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永恒的荣耀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在旷野的里头遇到试探的时候很快就失败了。一遇到偶像他马上就去敬拜。为什么要敬拜偶像？敬拜偶像有好处啊，快乐啊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拜金牛犊吗？拜过金牛犊以后还可以跟异邦女子交合，那多好，快乐啊。 都热闹，所以亚当失败了，以色列失败了。耶稣基督是新亚当，带领我们人类进受魔鬼的试探。如果你也不能胜过这个试探，你怎么来拯救人类？我们每个人在试探的面前都可能被打败，常常失败。所以耶稣他进入我们试探的深渊，他承受人类试探的全部重量和深度。他听从天父的话，他不是怀疑天父的话，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欢他，不是怀疑他。上帝要透过这个旷野的试探，让耶稣来展示，来认证，来取证，他实在是天父的儿子。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他只听天父的声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试探，基督和我们一样，他进入了试探，进入试探的最底层，从在试探的里头他得胜，他走出了旷野，他知道我们的挣扎，知道我们的软弱。所以当你在试探当中的时候，在挣扎的时候，请你知道耶稣真的知道你的挣扎，他懂你。很多人说没有人懂我的心，基督懂你的心，因为他在那儿挣扎过，他进入我们的挣扎、困惑、黑暗、恐惧和迷茫，他知道你的挣扎多真实、多痛苦、多么想放弃。他不但进入你的试探，他胜过了这个试探。如今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耶稣不会说哎，你要像我一样完全，他不是的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没有犯罪，我们在试探一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犯罪，但是他没有责备你。他说，他对我们说，你不需要像我一样完美，你住在我的里面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，你只要是抓住我，你可以胜过试探。我们中间有人要回想我们过去的几十年，就因为一次试探失败，家庭破裂了，对吗？就因为试探失败，你的职业生涯提前结束了，对吗？就因为一次试探失败，儿女的关系解体了，对吗？耶稣说，我知道你的挣扎，我知道你的软弱。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试探，这样的诱惑。我们有一个姐妹，今天是姐妹会啊，我讲一个见证呢。这个姐妹呢是非常勤奋能干，业绩很突出，在公司里头口碑极好。她带领无休的查经班，她的信仰极为认真。她说跟随主不是仅仅是周日的事情。总公司开始重组，她有机会再次晋升，职位竞争非常的激烈。在评估期间，他收到一个友好的提示，只要放下你的原则，在员工裁员的报告当中做点文章，你就能赢得你高层的信任，你稳拿这个职位。他知道这意味着要优化几位老员工离开公司的理由，掩盖公司操作不当，并且在数据上要认识一点啊，来符合公司的要求。那天晚上他跪在自己的床边，他痛哭流涕，祷告许久，然后他自己后来说，那是我一生当中最黑暗、最混乱、最孤独的夜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想那个职位了，我知道顺从上帝、听从上帝的声音，我可能这一辈子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真实不真实？很真实。第二天他写了一封信，他写了一封内部的备忘录，他拒绝改编报告，主动放弃竞聘。他对上司说，我愿承担这份报告所有的压力，但不能出卖我的良知。几个月以后，果然 他被调离了岗位。有人替他惋惜啊，有人就骂他，你信耶稣信傻了。半年之后，感谢主，有位猎头公司主动找到了他，提供更高的职位。而且那公司特别讲了一句话说，我需要你们，我们需要你这种不会被轻易买通的人。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，试探是真实的。当你真正听到上帝的声音，知道上帝的法度，知道上帝的心意，魔鬼就来诱惑你。不但职场如此，家庭也如此。为什么？撒旦用各种的方式来诱惑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打倒你，毁灭你，毁灭你，让你抛弃上帝的心意，随从他的道路。所以耶稣在旷野里头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撒旦的攻击。但是马可福音很怪了，很奇妙啊，他没有讲耶稣试探的内容，不像路加福音，对不对？也不像马太福音说有三次大的试探，对不对？他们马可没有。他为什么没有？是让你有许多思想的空间。耶稣进入旷野到底是什么？怎么面对魔鬼的试探？有好多种的可能性在里头。就像我们人生当中到处都有旷野的时刻，沙漠的时刻，怎么面对试探？耶稣知道你，耶稣懂你，耶稣也能带领你走出旷野，战胜试探。但关键的是什么？撒旦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不但都面对试探，每个人必须要面对试探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抵挡上帝的那个魔鬼。你要识别他，你才能抵挡他。你认不出他的面孔，谈不上去抵挡他。在圣经的里头，马可福音一开始就告诉你，耶稣面对撒旦的试探，到耶稣生命最后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撒旦仍然在试探他。可是马医院有试探，在十字架上也有试探，说你下来吧，耶稣上帝的儿子。所以魔鬼时刻在试探耶稣。沙漠里的试探是他一生与魔鬼征战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圣经让我们知道，在生活当中，上帝在引领我们，撒旦他试图在牢笼人、捆绑人和陷害人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知道，无神论者、世俗主义者，他否认撒旦的存在。他当然，你一旦否认上帝的存在，是非的界限就模糊了。哪有绝对的善？哪有绝对的恶啊？哪有绝对的公义？哪有绝对的不公义啊？我们无神论者的朋友们，他从来不去想，如果你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，什么是绝对的善？什么绝对的错呢？善恶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，对吗？这是一个极端呢。魔鬼很开心，让你忽略他的存在。那还有一个呢？好莱坞的代表，好莱坞把撒旦给娱乐好化了。你们看到很多好莱坞的电影，对不对？撒旦被塑造成一种反叛的英雄，像孙悟空一样，好可爱。撒旦说做得好，很喜欢。但真正的撒旦的面目，人往往认识不清了。耶稣讲过这样的一段话，耶稣说，我们在下面一段经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基督他跟撒旦征战，他当然了解撒旦。他来告诉我们，撒旦身上有至少有这两个主要的特征。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是杀人。所谓的杀人，就是说是仇恨，是暴力，因为没有爱，没有圣洁和良善。第二个特征是什么？没有真理，充满着谎言。所以你看到撒旦的特征的时候，一个是仇恨，鼓动仇恨，一个是什么？制造谎言，掩盖谎言。这是两大特征。这两大特征在人类历史当中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在该隐的身上。大家知道该隐是谁吗？我们中间有一些摸到的朋友不知道，该隐是人类最早最早的亚当夏娃的儿子。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，然后还上网说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所以 该隐身上的两大特征，一个是仇恨，第二个是暴力，杀人，他里面没有爱，没有圣洁，没有良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谎言，没有真理。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，请你想一想，什么是真理呢？如果没有上帝，什么是纯洁绝对的爱呢？不都是利益吗？对吗？所以这两大特点在该隐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今天的该隐这个灵，我讲该隐的灵不是讲该隐有个什么 spirit， 是讲该隐的那种是代表的东西，现在在世界上到处游荡。这个幽魂从东方到西方，从西方到东方，到处在游荡，这是该隐的幽灵。我们曾经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怜悯，我们曾经都受这个幽灵的捆绑，幽灵的纠缠，是神救了我们。还有我们这一代人，还有我们在灵粮作为大隐的人，我们早期受的教育是什么？都是仇恨教育，不是爱的教育，不是恩典的教育。我们在座哪一个弟兄姐妹也没有受过仇恨的教育啊？有没有斗争嘛？对不对？我们被教导不要相信有上帝，其实我们被教导什么人都不要信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教育，仇恨教育。就我们说满口谎言，满身的戾气，是神改变了我们，让戾气变成了香气，让我们身上开始有主的爱。很不幸的是，今天这个该隐的灵正在纠缠西方，纠缠美国。你看到有个灵，有个东西在鼓动什么？鼓动仇恨，制造谎言，他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立，性别之间的对立，种族之间的对立。在这些对立的背后是什么东西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。谎言跟仇恨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。今天在西方有多少人被这个纠缠，他们不知道这背后的该隐的灵正在抓住人。可是魔鬼往往是变成什么？变成什么？光明的天使。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正道，没有上帝的爱在你的心中，你怎么去辨别？你无法辨别。但神儿子显现出来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讲到这儿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个问题哈。耶稣进入旷野，他识别魔鬼的诡计，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。但是今天当人们看到耶稣带来的真理和上帝的爱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上帝的道在他的心中，他无法做出判别。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试探不一定是明显的恶，不一定哦，他可能是伪装的善，伪装的善，你明白啊？他不一定是明显的恶，他可能是伪装的善，他不一定直接的否认神，而微妙的替代神。今天是一个 digital age， 是个数码时代，撒旦的手段更有隐藏性，让你难辨真假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谎言和真理。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过去的经历有什么道，你可能还能分辨一点，年轻一代让他怎么去分辨呢？你怎么去分辨？智能手机时刻跟着你，甚至上厕所也跟着你，他用许多的内容来填满你的感官，阻止你听上帝的声音。有的时候你接到一个电话，听的声音可能是王牧师的电话，王牧师在里面痛哭的流涕，说你帮帮我吧，我在外面遇到问题了。你信不信啊？那可能是 AI 生成的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王牧师，你都不知道啊。我们人类就处了这么一种聪明的阶段，又是糊涂的阶段，对不对？怎么办呢？你的生活中很多有这样的东西哦，是不是？而且要命的是什么？在这个大数据啊，精确的计算，他太了解你的品味了，他太懂你的心了，他知道你的弱点，他知道你的兴奋点，知道你的痛点， 你用什么他给什么。你晚上在十二点睡觉的之前躺在床上看着手机是什么，你看的是什么？嗯，可能是事情，可能是黑暗的东西。他知道你的品味啊，他很了解你啊，他是你的朋友啊，他是你的天使啊。哦，你喜欢政治八卦天天有啊，哦，你喜欢事情到处有啊，你喜欢言情小说到处都有啊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弟兄姐妹，他为你量身定制的东西越来越适合你的口味，你的心慢慢就迟钝了。我们与全世界连线，常常与上帝断线，数码连接代替了跟神正式的关系。有的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，上网听了一个视频讲道，看到网上几个灵修的题字，然后觉得这就是灵修了，不再好好读经了，也不再祷告了。你多少次祷告流泪与神挣扎可能很少了，对不对？直到你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可能再流泪祷告。这些东西啊，撒旦把你的内心给掏空了，掏空了。世界的声音一大，我们灵魂的耳朵就越红，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了，那就魔鬼的声音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知道，在这个世界跟你讲上帝的事情你没有感觉，讲世界的事情你就兴奋激动。所以魔鬼用各种的方式装光明的天使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 digital age，是非界限模糊，善恶界限模糊，该隐的灵到处流窜，你要识别魔鬼的真面目。没有神的道，没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弟兄姐妹都是魔鬼的子孙，你摆脱不了，摆脱不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旷野基督里的基督正的接受的正担面对的试探，讲到撒旦。但是圣经里还有一个意思啊，人人生活在天使跟野兽之间。这个点很特殊啊，你读马可福音，然后你读读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，哎，你发现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哦。只有马可福音讲啊，耶稣被魔鬼试探，撒旦试探，然后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有野兽与他同住，有天使伺候他，这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。那有人讲，哎，有野兽与耶稣同住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有人讲啊，野兽啊，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一进入旷野的时候，那些野兽就乖乖的听他的话，顺服他，敬拜他，是预示将来弥赛亚国度的和平。因为在先知以赛亚书的里头，在预言将来上帝国度来临的时候，孩子可以跟灰鼠、毒蛇在一起玩耍，羔羊和狮子可以在一起玩耍。上帝的国度是你的狮子、野兽不再伤人。按说这个耶稣他在旷野的里头跟动物和睦相处，是代表人与自然已经完全的和好了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啊？啊，原来是有道理了。但是你好好的研究这段经文，它上下文不是这个意思。上下文怎么说？耶稣被圣灵吹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并且有野兽与他在一处。很显然，前面是魔鬼，后面是野兽，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是天使来伺候他。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。很显然，这里的野兽是指撒旦的同盟，撒旦的同盟。如果这是在以赛亚的国度的里头，以赛亚耶稣基督他不需要有天使来伺候他，对吗？所以这很显然是指耶稣是指撒旦的同盟。当时马可在写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是公元六十年代，那时候罗马的皇帝是尼禄，兴起了很多的迫害，那很多基督徒受迫害致死。其中他迫害一种方式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基督徒扔进了斗兽场， 让观众来取乐，那很多基督徒就是被狮子给撕碎。所以马可来讲这件事，告诉我们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会面对狮子一般的攻击，有撒旦，有撒旦同盟和狮子，野兽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在圣经的里头，伊甸园林中有什么？有蛇，对不对？那个蛇是好蛇还是坏蛇？是象征撒旦，对不对？那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兽代表什么？世上的帝国。那启示里面的龙代表是什么？那是世上邪恶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显然是一种敌对的力量。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活在狮子坑里头，我的周围都是野兽。我讲这个话马上下面说、啊、不对不对，我家丈夫就是野兽啊，不然我家先生就是野兽，哎，或者我家孩子就是野兽，或者我的同事就是野兽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但是有一点请大家知道，试探所进入一个环境当野兽，不仅仅是指眼睛看得见的野兽，野兽还指看不见的一种野兽。早期的教父们，像教父们就是当时那些爱神的人，他们要追求亲近神，他们到旷野去修道，要摆脱世界的喧哗和噪音。他们告诉你，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个笼子，里面有沉睡的野兽。你们现在很多人在读心理学，你不知道心理学是个小弟弟，人类的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心理学家，很多都是牧师，因为牧师们是人灵魂的牧者，靠上帝的恩典，他知道人心灵深处的挣扎。所以这些教父们在旷野的里头，他摸想，他见惯自己的内心，他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个笼子，里面有很多的野兽在里面，这个野兽跟撒旦形成联盟，他攻击我们的生命。这个笼子是什么呢？这里面的狮子，这里面的兽是什么呢？举几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。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内心深处啊，那个笼子里头可能就是一个沉睡的狮子，它一旦醒来的时候是什么？它就发吼。你有没有听到狮子吼啊？如果你听家人听到狮子吼，你就知道那狮子醒了，要出笼子了，那是野兽，它在攻击你。有的时候笼子里是什么？关的是一个受伤的狗，一次被人咬过以后，只要见到人它就龇牙咧嘴，靠近它它咬了一口。它为什么咬了一口？它受过伤，环境把它唤醒了，从笼子里面出来，它到处咬人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身边有人咬人的人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也让我们对人有个怜悯别人的心，因为这样的人是受过伤的，明白吗？他需要爱，需要极辣，需要恩赐，需要怜悯，不是他咬你一口你反过来咬他一口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里面有个沉睡的狗，所以在基督里头，基督医治了我们，感谢主啊！那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里面可能是关着一个孔雀，虚荣的一个孔雀，它睡着的时候你感觉不到，可是孔雀呢，它一旦醒过来以后啊，它要开屏，它的声音是什么？是一条乌鸦的声音一样，你看看多美啊，多美啊，多漂亮啊！求的是什么？你肯定它，你称赞它，它需要这个东西。好多人开博客拍视频，讲是记录自己的生活，可能是的，但是不一定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如果别人点赞，你就开心得到肯定；如果别人恶评呢，那晚上不能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好多时候，现在人类这个大脑这个神经绷得越来越紧。那这是让我们里面有个东西，一个野兽在里头。那还有个呢，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就不举了。比方说，我们里面沉睡的可能是一种演戏的变色龙。它变形了以后啊， 他很会表演。我特别讲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长期生病，什么慢性疾病的话，他往往陷入一种迷失的状态，一个表演的状态。我讲这种话是绝对是不是在抨击批评我们有这种心态的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是讲一个事实。我家里以前有人要生过慢性病，我知道他们心灵多苦。当他们长期生病以后啊，他外面还是在祷告，感谢主啊，主啊，谢谢你啊，医治我，主啊，我靠你啊。可是内心他根本没有热情，内心也失去对神的真正的信心。我特别特别心里面常常想到这样的弟兄姐妹，我心就很痛，就很痛，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我们没有经历到，你不知道他们的挣扎。所以表面上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信靠主，感谢主，可是内心深处就是荒漠一片的，是沙漠的，他们在交战之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不但有撒旦，还有野兽的同盟者来攻击我们。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历许多这样的试探，不吵不吵，不争不争不争了，对吧？狮子不要出来，狮子不要出来，可是还是忍不住，还是回嘴一句，结果怎么样？狮子跟豺狼斗得你死我活，彼此的撕咬控制不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不卷不卷，不要卷不要卷，不要想卷，我讨厌卷。可是我们最后还得要比一比啊，要争一口恶气嘛，对不对？要比一比啊，结果比越比越气，最后都是气死的人很多，对吗？气死一大遍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进入一个沙漠，一个旷野地带，进入一种心灵的状态，有撒旦还有狮子，但是你不要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怕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要知道有魔鬼撒旦还有野兽。你们说那不是啊，那不是啊，都是我的性格啊，不是你的 personality， 而是你里面有一头狮子，有一头老虎，有一条狗，有一条变色龙和野兽在我们的里头。当外在环境一旦成熟的时候，笼子就打开，野兽就醒了，就我们生活搞得一团糟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笼子里头，当你静心下来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里面有愤怒，有焦虑，有忧郁，有记恨，有苦毒，有不安，有混乱。神有的时候带你带入旷野，是让里面的这些东西浮现出来。主啊，我救不了自己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我们离不开你。在旷野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都听不到上帝的声音，只有上帝的话，你信不信上帝的话？只有圣灵，你愿意抓住圣灵？只有靠着上帝的话，靠着圣灵的引导，你走出旷野。感谢主啊，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在旷野的里头，你知道吗？神要给你开条路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要给你开条路，总要给你开一条，一起说来，总要给你开一条路。叫你们忍受得住，在旷野的时候，上帝一定要给你开条路。我们一起读段经文来，你们遇见的试探，无非人是忍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，故意所忍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来来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这句话我们一起来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再来一遍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。上帝让你进入旷野，不是要毁灭你，是造就你。基督亲身示范，让我们明白这样的道理。在旷野呢，有撒旦，有野兽，还有呢，天使。有的时候天使我们想啊，就是一个穿白袍头上有光环的那一位，不一定哦。上帝用好多种的方式来供应你，来帮助你。他知道你在旷野中的挣扎，你需要上帝的使者来帮助你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。教会有个姐妹， 他教主学15年，认真细致，有责任心，早来晚走，从不请假，即使生病的时候往往还带病上课。他告诉我说，我一直相信为主做工，神会纪念。在瘟疫流行的时候，线上的主日学，有的时候家长开始迟到，他精心预备，可以打开镜头发现只有两个孩子在打哈欠。他开始怀疑，我到底在为谁做事情，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。他自己的孩子那时候渐渐开始反叛，孩子也问他，你对别人家孩子很有耐心啊，你为什么对我就没有耐心呢？那天晚上他在厨房洗碗，一边洗一边流泪，然后他说，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我不想祷告了，我不想读经了。有一个星期天，他站在教会的门口，主日是教室，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他内心一片空白。他悄悄地离开教会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从此整整一个月没有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，也没有打开过圣经一次。他说，不是我不信神，而我觉得他离我太远了，我读经无味，祷告没有回声，我觉得我里面的油都倒空了，我就是一瓶空罐子。这是沙漠，这是旷野，这是服侍带来的一种疲惫。转折点发生在一个下午，他开车的时候听到一首赞美诗，赞美诗说，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时刻，这是一个题目啊，里面有一句歌词，他是基督，不嫌弃你疲乏，也不责备你软弱。他听到这个旋律歌词的时候，他突然忍不住泪水，就像一个打开泽门的泉水一般涌下来。他一边开车一边高呼，主啊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你不服侍你不知道，开幸福小组的同工们知道，叫主日学的弟兄姐妹知道，在教会中几十年服侍弟兄姐妹知道，我撑不下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回到了教会，他开始参加一个只读诗篇只祷告的一个小组聚会，他开始教主日学了。但是他知道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所以他每年有一个季度他不教主日学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，很好的一个见证。我们为我们中间这些伟大的母亲们，伟大的老师们，为他们鼓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为你们辛劳我们感谢主。我在讲什么？我们在旷野在沙漠的试探的时候，有没有天使？这个天使是什么？就可能像这样的一个时刻，一首诗歌出现了，一句话出现了，神在引导你，神没有忘记你，神知道你的挣扎，神知道你多么的挣扎，他从一首诗歌在呼唤你，在安慰你，在复兴你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时刻。我再讲一个见证，说有个朋友，我讲这是朋友啊，他外表很光鲜，结婚7年了，常常面对婚姻中的沮丧，他的脾气很糟糕，动辄就是咆哮砸门，对太太有冷暴力，不说话。他沉迷夜晚的短视频是色情，他无法自拔。他说，白天我是公司里的高管，我晚上就是魔鬼的子孙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一天夜晚他跟太太大吵以后摔门而出，站在天桥上，他想一次了结。他说，我不是想死，我是想让这一切都停止下来，吵过以后有后悔，后悔以后又吵，不想看色情的视频，可是又要看，看过又痛苦，但我接受不了这种折磨，家里没有平静，没有安稳，人不人鬼不鬼，白天是高管，晚上是魔鬼。他说，这种生活我要结束它。正在用力跳还是不跳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跳出一个信息， 是一位认识他的基督徒的朋友发给他的信息。你好吗？今天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特别想到了你。就这一句话，他崩溃了，他流泪，他心软。还有人记得我，还有人记得我。当年他跟我传福音的朋友还记得我。从此他开始教会的查经班，接受辅导，戒掉了短视频。他的牧师告诉他，救恩是一次成就，你得胜是天天的征战，你必须要抓紧耶稣。这个人被主抓过来。我来讲什么？上帝差派的天使，有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穿着白衣的光环的天使向你显现，很多时候可能透过一个经文、一顿饭、一次陪伴、一句安慰、一句提醒，上帝在呼唤你，在帮助你，在复兴你，在拉拔你。所以在旷野的里头有野兽，也有天使。我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离开教会，你不要离开你的小团体，你不能把一个人关起来。如果你一个人把一个人给封闭起来，你真的容易成为魔鬼口中的食物。我们生活在旷野当中的时候，有野兽，但是也有天使。天使可能就是与你一起祷告的伙伴，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不会说人生当中不会有旷野，但神一定带领你穿越人生的旷野。当你在旷野的时候，神不是赶走所有的野兽，但他一定会差派天使在你的身边。天使伺候你，不是奖赏，而是恩典。耶稣在旷野里受试探的时候，天使伺候他。耶稣当时什么也没有做，耶稣没有讲过道，耶稣没有行过神迹，耶稣没有上过十字架，可是上帝已经差派天使来伺候他。所以身边天使出现的时候，那不是一个奖赏，而是上帝的恩典。他爱你，他供应你，他引导你，他帮助你走过这个旷野。天使不是出现在你这得胜之后，而是在与你一同在旷野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魔鬼他会诱惑，他会试探，野兽不会死光光，但在基督里面，魔鬼伤不了你。这是我们的信心。感谢主，经过试探之后，弟兄姐妹，你变得更刚强、更荣耀、更能为主所用了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主的恩典，谢谢主的恩典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，可能如果在旷野当中，在试探当中，你不要沮丧，不要沮丧。有撒旦，有野兽，但是神没有离开你，神陪伴你穿越旷野，让你变得更刚强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，我唱一首诗歌，就是那个《水深之书》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今天呢，下面有那个施工报告啊，弟兄姐妹可以。一起留下来，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家里的事情啊，深处的呼求。我向我们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来呼求我们的主。我们在试探当中，在旷野当中，在沙漠当中，在各种挣扎当中，我们来向神来呼求。
谢谢你，我们在死荫幽谷，在流泪谷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总是听我们的呼求。赞美你，
主啊，我从深处向你呼求，主啊，求你聆听我的祈祷。心记录，让你失望难过。愿你侧耳听我的祷告，主啊，绝望之中听我哭诉，主啊，切莫放弃，念念不顾。纠察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？求你宽恕，洁净我的罪。
大声，
我要大声求告。 着新的阳光，坚定地依靠，涂抹我的罪愆，洗去一切不义，我的主，
我要大声祝告，大声祝告，
大声求告，
我要大声求告，你用赦免之恩，我必专心地仰望，坚定地依靠，涂抹我的罪愆，洗去一切不义，我的主，
我要大声求告。
我要大声求告，你有赦免之恩，我必专心地仰望，坚定地依靠，涂抹我的罪愆，洗去一切不义，我的主，
我们的主，你从永恒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你走进最黑暗的深渊，你走进我们内心深处的荒漠，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怀疑，我们里面的混乱、黑暗、诱惑、孤单、无助，知道我们的泪水，知道我们的挣扎，因为你在那里经历过，你知道我们，你了解我们，你懂我们，你胜过一切的试探。如今我们在你的里面，主与你的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，医治我们的内心，刚强我们里面那个人，让在旷野的时候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纵然有撒旦有野兽环绕我们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你总是陪伴我们，你的使者在我们的周围帮助我们，要引领我们穿越荒漠，穿越旷野，也让我们经历这些试探，不是要毁灭我们，是要炼净我们，刚强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，让我们变成生命有根有基的人。主，在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仰望在恩主的面前，我们在失业当中，在婚姻的破碎当中，在身体的疾病当中，在人际关系的紧张当中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你可以救我们，你知道我们那个挣扎多么的真实，有的时候我们胜不过。主，你也知道我们在娱乐当中我们何等容易走迷，我们的心何等容易失去里面的火焰，失去里面属灵的温度。主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出这个荒漠，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老练。主啊，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有睡眠有问题的，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挑战的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主，你带领我们，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抓住你，听从你的声音，不听从魔鬼的声音。当我们要放弃的时候，主，你差派你的使者来抓回我们，寻回我们，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有你陪伴我们，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满了希望。谢谢主，你是得胜的主，你是得胜又得胜的主，你带领我们经过高山，经过低谷，经过人生的荒漠，必定要带领我们进入丰盛之地。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，与你的孩子们领受你的恩惠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阿们